嘅六十六卷書，所以興奮，因為啟示錄係一本好興奮嘅書。啊，好期待咧，就能夠同大家一齊分享呢卷寶貴嘅書。咁啊，可惜因為冇得實體，我哋需要用直播嘅方式。啊，盼望大家今日啊喺家裏邊係順利能夠啊睇今日嘅直播咧。我哋都願意即係大家繼續為澳門禱告，求神保守我哋平安健康，繼續為政府禱告，特別前線人員禱告，相信佢都好需要我哋嘅禱告同埋支持，即係希望疫情可以快啲受控制啦，社會能夠恢復翻正常啦啊！咁我哋今日咧就係睇啟示錄啦，啟示錄係一本好特別嘅書。咁啊，活石聖經注釋係咁樣講：啟示錄不單預見將來萬物嘅結局，並神羔羊啊與中嘅海船，還將聖經其餘六十五卷書連係起來，收畫龍點睛嘅之後。事實上，了解本書嘅最好方法就是認識整本聖經，書中嘅角色、象徵、事件、數字、顏色和其他等等，差不多全部都曾在聖經其他嘅書卷出現過。有論者稱本書為聖經嘅列車總站，這是恰當的，因為這正是各輪列車的終點站。這些列車是什麼呢？就是由創世記和其他書卷開始的各個思想列車，例如救贖、以色列國度、外邦列國、教會、神子民的敵人撒旦、敵基督和其他等等，講得是 很有意思。啟示錄就是啟示呢，這個字呢就希臘文呢就是顯露出來或者是揭示出來的意思，所以啟示錄是揭露耶穌的事情，讓我們更加看清楚耶穌在末世是怎樣得勝，揭露大災難的事情，揭露世界的結局和魔鬼的審判等等。所以啟示錄給我們有盼望，在現在我們可能看到世界很多的事情呢，就會覺得擔心，不知道結論是怎樣，結局是怎樣。啟示錄就是給我們答案，耶穌是得勝了，我們不用怕世界怎樣發生什麼事，因為已經知道最後的結局是怎樣。所以啟示錄主要有四個不同的解釋方法，第一就是叫前人解釋，這樣就是說啟示錄是過去，即是前人已經是全實現了。第二個解釋方法就是啟示錄是描繪由約翰的時代一直到末世時段的時代的面貌。第三個就是靈異解釋，就是認為象徵表達屬靈的意義。第四個方法呢就是未來主義解釋，意思就是說部分的內容將來會現實發生，就是世界末日呢必有七年的大災難呢，耶穌會親自降臨世上建立祂的國王一千年呢，我比較接受這個第四個解釋，是預言未來的事情。所以啟示錄應該是用從字面上解釋。其實這本書是唯一卷聖經就是自己提供自己的大綱，個大綱就是過去、現在和未來，是來自第一章十九節。 唔好意思。十九節話，所以你要把所看見的、現在的和今後將要發生的事都寫下來。這個第一章就是描述約翰所見的異象，就是基督身穿審判者的衣服，站在七個教會當中。第二章和第三章就是講到教會的時代，即是我們現在的時代。其餘十九章就是關於將來教會時代的終結之後要發生的事。所以可以說大綱所見的事，就是第一就是耶穌基督本身，基督在榮耀裡，這個第一章。第二就是現在的，就是耶穌基督的新娘教會在世界裏面，這個第二章和第三章。第三就是今後的事，就是耶穌基督的計劃，從天上的角度看末世。我自己給個大綱，就是約翰所見看見的事，耶穌基督的異象。第二呢，現在教會的事，耶穌給教會的信。第三呢，將來必成的事，耶穌再來的事情。那我們就開始，我們看第一章第一節到第三節。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他，叫他把快要發生的事指示他的眾仆人，他就差派天使顯示給他仆人約翰，約翰把神的道和耶穌基督的見證，凡是自己所看見的都見證出來了。讀者書上預言的人和那些聽見這預言並且遵守書中記載的人都是有福的，因為事後近了。我們一起低頭祈禱。天父，我們感謝讚美你，今日我們可以看啟示錄這本寶貴的書。我們知道因為疫情，我們都會很擔心很多事情，世界會怎樣，但我們多謝主，我們有啟示錄，有聖經告訴我們聽，耶穌是得勝，我們不用擔心世界的結局，我們已經知道耶穌你是掌權者，你是得勝者。所以我們感謝你，求主開曉我們的心，開曉我們的眼，讓我們能夠明白你的奧秘，明白你的真理。求主使用孩子去很清楚解釋介紹啟示錄的內容。我們將今天的時間交託在你手裏面，我們感恩讚美奉耶穌名求， Amen。 那我們今天我們就先看第一點，就是約翰看見的事，就是耶穌基督的異象。這個第一章裏面講的事，正剛看到這個開頭三節經文，就是見到耶穌是今在昔在以後要來的神。耶穌向約翰顯現，耶穌就是將我們將自己啟示給我們認識。所以啟示錄清楚描述耶穌的偉大，讀啟示錄是認識耶穌的，讀啟示錄的人是有福的。66卷書當中只有啟示錄一本，就話讀者書上的預言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今天你聽到啟示錄，你讀啟示錄是你有福的，不要以為啟示錄是複雜的，不是複雜的，反而是有福氣的。感謝主。我們再看第一章第四節到第八節，你說約翰寫信給在亞西亞的七個教會，原因為平安，從那位今在昔在以後要來的神，從他寶座前的七靈，又從那信實的見證人，死人中首先復生的，地上眾君王的統治者耶穌基督臨到你們，他愛你們， 用自己的血把我们从我们的罪中释放出来，又使我们成为国度，作他父的祭司，愿荣耀权柄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看啊，他驾着云降临，每一个人都看要看见他，连那些刺过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是必定的，阿门。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我是今在、昔在、以后要来全能的神。嗱，呢个第一章已经系介绍耶稣，系描述咧复活耶稣，佢系坐喺宝座上嘅主。耶稣系要约翰写信俾七个教会。耶稣介绍自己系嗰位今在、昔在、以后要来嘅神。耶稣是死人中首先复生的，并且在地上做君王统治者。我这个主耶稣很清楚，这个的意象是关于耶稣，他用自己的血把我们的罪洗干净，将我们从罪释放出来。耶稣的信息是什么信息呢？他的信息就是要他来的，驾着云降临，每人都会看到他的。耶稣的受被刺的、被钉十字架，所以耶稣是神，他是阿拉法，是俄梅格，即希腊文的意思就是 Alpha and Omega， 意思就是首先的还有末后的、耶稣就是这么伟大的。感谢主，我们看到耶稣这个异象，耶稣是人子的，在教会中间行走的。我们再看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跟阿女跟你们一同分享患难、国度和忍耐的，为了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曾经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有一个主日，我在灵里听见在我后边有一个大声音，好像号筒的响声，说你所看见的要写在书上，也要寄给以弗所、士门那、别加摩、推拿、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路底加七个教会。嗱，呢个就系当年年长嘅约翰咧，已经九十岁啦。佢系被皇帝即系罗马王即系驱逐去到呢个拔摩岛，跟住咧佢喺呢个嘅孤岛嘅时候系。耶稣向他显现，将启示录这个异象给他，要他 写信给七个教会的。所以启示录时时用这个的数字七，七是代表神完美 完全 的数字。所以说神有七个灵，他意思就是神完美完全的灵。七个教会就是当时七个地方的教会，但是都是代表基督教各地的教会，神完美的教会，整个教会。所以我们看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六节，我转过身来要看看那跟我说的声音是谁发的，一转过去，一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的，身上穿着直碎到脚的长衣， 空間束著金帶，他的頭和頭髮像白羊毛，像雪一樣潔白，他的眼睛好像火焰，他的兩腳好像在爐中蒸煉過的發光的銅，他的聲音好像眾水的聲音，他的右手拿著七星，有一把兩刃的利劍從他口中吐出來，他的臉發光好像正午的烈日。那約翰見到耶穌，耶穌是人子，在他的榮耀裏面，耶穌復活了升了天，他的所形容这个华美荣美的七个金灯台，金灯台就是教会 的意思，荣耀的耶稣，复活的耶稣在教会中间行走，我们看到耶稣的 荣耀威严，他发光好像、正午的烈日一样，太阳现在出来，耶稣很残眼，感謝主，我們見到耶穌是永活的，曾經死過，現在又活著，所以第一章十七節到二十節都是這樣說，我看見了他，就仆倒在他腳前，像死了一樣，他用右手按著我說，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又是永活的，我曾经死过，看啊，现在又活着，直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我要把所看见的、现在的和今后将要发生的事都写下来、你要写下来，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就是这样，七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金灯台是七个教会、所以约翰见到什么？见到耶稣这个威严伟大的主，约翰见到就扑倒在耶稣的脚前，主就叫他不用怕，感谢主，耶稣是首先又是末后，创造之前只有神，世界过去之后神仍然存在，神耶稣就是永恒的主，从永远到永远的主，耶稣虽然是死过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现在是活着，耶稣手里面揸住死亡和阴间的锁匙的，生命和死亡的权柄在耶稣的手中，请大家留意十九节，因为十九节是整本启示录的中心钥匙，如果我们不明白十九节，我们很难理解这本书，十九节就是启示录讲的所看见的，跟着现在的和今后将要发生的，所看见的就是第一章描述耶稣，现在的就是第二章第三章讲教会，今后将要发生的事就是教会之后大灾难的事，今后就是重要的字眼，原文就是Metatarta， 今后就是教会现在的时期之后的事，教会被替之后的事，二十节讲七星和七灯台是什么呢？七星就是教会的使者，即是牧者领袖，七灯台就是七间教会，教会的领袖和教会都在耶稣的手里面，讲到七都是代表整体的完美的整个的教会， 所以耶稣就是他整个的教会当中，是我们在他手里面，他保护着我们。我们看第二方面，现在教会的事，耶稣给教会的信，这个第二章和第三章，七间当时的教会，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在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劳苦，你的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经试炼那些自称是使徒而其实不是使徒的人，看出他们是假的，你有忍耐，曾为我的名的缘故忍受一切，并不困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已经离弃了你起初的爱，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且要悔改，作起初所作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要来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你远处移去。第二章第三章记载耶稣向七个教会的信息，好似以弗所一样，耶稣先是赞赏他们的，他又劳苦又忍耐，但是跟着耶稣又责备，好似以弗所就是远离起初的爱，要他们悔改。这七个教会就是当时初期教会的，真是七个地方。如果有在土耳其的半岛里面有以弗所开始行，即是跟着七间教会去行一个360度的一个圆圈的，就去到这七个地方。所以当时真的有这七个地方。但是我相信耶稣这七个信息是针对当时七个地方的教会的一些的情况，亦都是对我们全部人历史以来的，给我们一个提醒和安慰。这七个教会有人认为是七个教会的情况的，或者是七个教会是代表是教会历史里面七个阶段，由初期教会到末世基督再来的时候，七个不同的阶段。如果这个解释 是真实的话，就是是不是等于我们现在就是属于奴隶家不冷不热的阶段呢？你看第三章十四节，你要写信给在奴隶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门的忠信真实的见证人，神创造万有的根源，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因为你好像温水，不热也不冷，所以我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虽然可能我们看这七间教会所经历的事呢，或者可以跟历史看到是很吻合的，有些历史的阶段的，但我比较相信接受呢，这七个教会的情况呢，可以在任何历史时间都会找到的，甚至是现在在世界上都会找到这七个情况，甚至在澳门可能会找到这七间教会的情况。所以这七间教会就是给我们一些的教会不同的情况的提醒，或者可以说七个教会的危机， 七個教會是提醒我們要小心這個危機。什麼危機呢？以弗所教會是積極工作，但是把起初的愛離棄了。斯每那教會是面對患難，是貧窮的，卻是富足的。他要忠心至死，是忍受逼迫的教會的。別加摩教會是忠心，但受貪心和權力的挑戰。推牙推拉教會是有好行為、愛心、信心、服侍和忍耐，但是容讓那自稱是先知的婦人耶洗別教導和引誘眾神眾僕人的行淫，吃祭個偶像之物。不知道是不是講天主教呢？撒迪教會就是有名聲，是活著的，其實是死的，是沒有生命，即是有個名字但是沒有實的，沒有生命的教會。耶穌對這個腓拉鐵腓教會說，已經在你面前給你一道開著的門，是沒有人能關的，因為你有一點點力量，也遵守我的道，沒有否認我的名。這個教會是什麼？是不是宣教運動的教會？是不是發展中的教會的？耶穌必定保守脫離試探的。最後的教會老大家，他是不冷不熱的，他是富足的，已經發財，毫無缺欠缺乏，但是自己是困苦的、可憐的、貧窮的、黑眼的、赤身的。七個教會有七個危機。第一個危機，把起初的愛離棄。第二個危機，面對貧窮和逼迫。第三個危機，受金錢試探誘惑。第四個危機，拜偶像聖人的危機。第五個危機，有名聲卻沒有生命的。第六個危機，前面有開的門，你會不會進入？第七個危機，不冷不熱，時時淡淡，求求其其，隨隨便便。求神幫助我們每一天認罪悔改，不要離開耶穌。求主給我們火熱的心，事事小心金錢的誘惑等等。那我們現在進入第三階段，將來必成的事，耶穌再來的事情。這個就是啟示錄第四章一直到二十二章的所講的事情。所以我們看天上寶座的情況，看第四章第一節。這些事以後，我觀看見天上有一道門開着，並且有我第一次聽見的那個好像號筒的聲音對我說，你想這裡來，我要把以後必定發生的事指示你。留意第四章開始一講的這些事以後，這些事以後就是教會歷史的事以後。這些以後原文是什麼字呢？ Metatarta， 跟一章十九字一樣。如果我們不明白這一點，我們很難理解啟示錄整本書。第二章第三章是講現在的事，是教會的事，是由使徒一直到教會被提的時候。第四章一開始就講教會以後的事，就今後將要發生的事。 启示录第四章就是教会不再在世界上的，反而我们见到教会是天上。第四章之后的不用教会的字眼形容世界上的信徒，反而是用以色列或者圣徒。我相信第四章第一节代表教会被提上到天上，因为约翰说，我第一次听见的那个好像号筒的声音对我说，你想这类来，我要把以后必定发生的事指示你。教会被提的时候必有号筒吹起，然后教会被提到云里面与主相见。被提之后七年的大灾难就会开始。今天如果你信耶稣的，你不用怕启示录的情况，因为如果你相信耶稣，到时你已经是天上，你已经跟耶稣一起。第四章描述天上的情况，你看第二节，立刻我在灵里就看见有一个宝座设立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教会被提的时候立刻一霎时眨眼之间与主同在。第四章形容神的宝座的情况是非常之美丽，你看第四节，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上面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金冠。宝座有24位长老，这些的长老是谁呢？多数人认为呢是信耶稣的人的代表，有些人认为呢12位就是旧约圣经以色列12支派 的代表，另外12位就是12使徒的，12加12 24。这个时候已经是天上了，24个长老已经是有冠冕了，穿白衣的代表耶稣的宝血已经是宽恕赦免他们的，教会被提之后复活，就是与主一起在耶稣的身边。所以第四章继续形容宝座的情况的，甚至有四位天使，即是叫活物啊、撒拉伯啊、基路帕啊，类似咁嘅天使，佢就会唱圣在圣在圣在，主全能的神，昔在今在以后永要来的那一位。或者十一节，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能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存在而被造的。感谢主。第四章就好荣耀在天上，但是跟着第五章都是天上的。第五章我们见到羔羊展开的那卷书卷，你看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看见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右手拿着书卷，这书卷的两面都写满字，用七个印封住。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告说，遂配展开那书卷，拆开他的封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一个 能够展开书卷看见的，因为没有人陪展开观看书卷。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那从犹大支派出来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他能够展开那书卷，拆开他的七印。第五章，好奇妙，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神耶稣，他右手拿着这个书卷，天使就问哪个可以打开书卷，打开七个印啊？冇人啦、啊，冇一个可以展开，冇人配嘅，天上地上地底下冇一个。嗱，教会已经系天上，冇一个教会人物都可以嘅，地下嘅都冇嘅。约翰就见到，哇，冇人能够啊，即系喊啊。有个长老同佢讲啊，唔使惊，人就唔能够，天使都唔能够。人不配，但是耶稣配，耶稣可以。耶稣是哪个？耶稣就是有犹大支派出来的狮子、啊、耶稣是大卫的根，耶稣已经得胜，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十字架，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耶稣是配，可以展开书卷。所以感谢主，启示录就是耶稣是配得他可以打开书卷。启示录有好几章就记载天上的事，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第十章、十五章、十九章等等，都是天上荣耀耶稣的美丽的事情的。每一章宣告地上的灾难之前，先会看到天上神的荣耀，见到天使和圣徒在赞美神。八章的开头几次都是，跟着八章尾又有这些的灾难。神是配得赞美，耶稣是配得展开书卷，神审判世界是公义的，神应该得到称赞赞美的。启示录二十二章作当中的有十二章是介绍耶稣和天上的事情，只剩下十章是形容地上的灾难。其实不是十章全部都是讲灾难的，有些不是的。可以说启示录大部分的信息不是讲灾难，反而讲耶稣的，耶稣和天上的事，很荣美。那耶稣就要展开书卷。我们跳到第六章第六章展开七印的书卷。第六章第一节，羔羊揭开了七印的第一个印的时候，我观看就听见四个活物中的一个发出好像雷棍的声响，说：你来。我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他就出去得胜，并且要再得胜。第六章见到耶稣开始展开书卷的人，大灾难就开始。启示录有七印呢，七碗呢，七祸呢，七年的大灾难要发生这些事。世界开始这些灾难的时候，教会已经是天上，不在地上。第一个人就有一个白马出来，一匹马出来，骑在这个马上拿着弓。这个人是谁？这个敌基督。大灾难开始，敌基督就出现，他就会统治全世界，成为世界的领袖。所以他有冠冕呢， 佢得勝，因為佢勝為世界嘅領袖，勝過其他嘅。總共咧會有四匹馬，即基督出嚟之後白馬，跟住有一匹紅馬，可以奪去和平，使人互相殘殺，就係戰爭。跟住有一匹黑馬，騎著馬上嘅，手拿著天平，世界經濟會破壞，通貨膨脹去嚴重。跟住第四匹馬，一匹灰馬，騎在馬上的名叫死啊！佢得了權柄，可以管轄地上四分之一，又要用刀劍、饑荒、瘟疫和地上的野獸去殺人。那敵基督成為世界的領袖之後，世界面對非常嚴重的問題，有戰爭，有饑荒，有死亡。雖然現在有疫情，但是現在的疫情跟大災難的疫情所發生是沒得比，當時的疫情是更加厲害。所以我們見到第六章第九節，羔羊揭開了第五個人的時候，我看見祭壇底下有為了神的道並且為了自己所作的見證而被殺的人的靈魂，他們大聲喊著說：聖潔真實的主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身流血的圈要到幾時呢？於是有白袍賜給他們各人，又有話吩咐他們要安息一會兒，等到那些與他們同作仆人和弟兄像他們一樣將要被殺的人則滿了數目的時候。啊、这些人是谁？在天上的、一些的灵魂、啊、这些是谁的？他是为主被杀的圣徒的，他可能是大灾难的时候信耶稣，然后为耶稣的缘故信道呢，也都可能是旧约时代 的信道者，或者 是教会的时代呢、总之他是一些的为主是死的，即是已经是天上是祭坛底下的，是主里面的，他是信道者的，几时伸冤的，要等到大灾难完了一切即是总结。圣经讲明我们信耶稣，信耶稣之后就会与主同在。弟兄姊妹，啟示錄好幾節經文告訴你，信了主無論是大災難時期或者教會時期，我們信主的時候就會是與主同在。雖然白寶座的大審判未發生，但是信耶穌的人死之後與主同在，並且教會被提之後，我们都在天上与主一起的。那第七章就会看到另一批人的。第七章是大灾难相信耶稣的时候为主而死的。他一样在宝座前赞美神的。这些人呢就是大灾难的时候已经在天上证明他信耶稣，虽然死了也必会与主同在。虽然大灾难开始教会已经被提，但是大灾难期间一样有人信耶稣，可惜他为了信耶稣就会面对大试炼。你看第七章第九节，这些事以后我观看见有一大群人，没有人数得过来，是从各 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来的，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袍，手里拿着种篮枝。他们大声呼喊说：愿救恩归给那座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给羔羊。跳到13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这些穿白袍的是谁？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对他说：我主啊，你是知道的。他告诉我，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他们用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袍洗洁白了，因此他们可以在神宝座前，并且集日夜在他圣所里侍奉他。那座在宝座上的必展开帐幕伏庇他们，他们必不再饿，也不再渴，太阳和一切炎热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在宝座中间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那里，神也必抹去他们的一切眼泪。感谢主，弟兄姊妹，这班人在地上面对很大困难，在大灾难为主耶稣殉道的，但是他因为信耶稣得到耶稣的宽恕赦免，他死了之后在天上有耶稣亲自牧养他的，安慰他。他在启示录大灾难的时候信耶稣的。虽然是有这些的人即是信耶稣的，但是启示录主要是集中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所以第七章都是我们见到以色列人信耶稣的。第七章第一节都是讲明的，这些事以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上的四极，掌握着地上的四风，不使风吹过地上、海上和任何树上。好恐怖啊！我又看见另外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活神的印，向那四位得了权柄可以伤害地和海的天使大声呼喊说：你们不要伤害地、海和树木，等我们在神众仆人的额上先盖上了印。我听见被盖印的人的数目，以色列子孙各支派中盖印的共有144,000人。跟着你继续看之后他几节，各支派有12,000，十二支派12,000。这些人是信耶稣的犹太人，在大灾难期间，这些是以色列的子孙，是各支派。原来他在大灾难的时候他会信耶稣，接受耶稣是他的尼赛亚，耶稣在他额头给一个印。144,000，各支派每支派有12,000。感谢主，神要将他分别出来，不伤害他们。启示录有大灾难开始，个焦点不再在教会人身上，反而个焦点在以色列的信徒身上。个焦点有教会，有第四章开始，即系集中是以色列，教会被提升了天，所以个焦点再一次放在以色列家，焦点转向去到耶路撒冷。你看到十一章你见到的，十一章第一节， 有一根好像量尺的芦苇刺给了我。又有话说，你起来把神的圣所和祭坛以及在里面敬拜的人都量一量，数一数，但圣所外面的院子不要量它，因为它已经给了外族人，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即是3年半。圣所就是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圣殿。大灾难开始的时候，敌基督就会协助以色列人重建圣殿。敌基督骑白马表示他和平，打赢仗和平，他影响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中东的伊斯兰教徒的和平协议。於是在个和平協議就给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但是可惜起了圣殿之后，敌基督3年半之后就会进入圣殿，自己称呼自己是神。跟住后3年半就好可怕。神就在那段时间派两位犹太人做一个特别的见证，你看11章3节，我要赐能力给我那两穿着麻衣的见证人，他们要传道1260天，是不是3年半呢？他们就是站在全地之主面前的两棵橄榄树和两个灯台，如果有人想要伤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吞灭他们的仇敌，凡是想要伤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他们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管众水使水变成血，并且有权柄可以随时随意用各样灾难攻打全地。他们作完了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要跟他们作战，胜过他们，打他们杀死。他们的尸首要倒在大城的街道上，大城即是耶路撒冷，这城按着寓意的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从各民族、各支派、各方言和各邦中都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人把尸首安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为了他们的缘故，就欢喜快乐，彼此送礼，因为这两个先知曾经使他们受痛苦。过了3天半，有生命的气息从神那里来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立起来，看见他们的人都非常惧怕。他们听见从天上来的大声音说：上这里来吧！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观看了。这个经文虽然长少少，这两个见证人在大灾难期间在耶路撒冷作见证，耶稣钉十字架的城，他们两个人是谁呢？有好人认为是旧约圣经两位没死的人，一个叫以诺，一个叫以利亚，这两位没死过。另外有可能是摩西和以利亚。为什么呢？ 因为睇到佢行嘅神迹咧，系好似摩西同埋以利亚行嘅神迹一样嘅。其实我哋唔知系边两位，但系应该其中一位就系以利亚或者似以利亚嘅身份啦。因为圣经讲明，耶稣降临之前，耶稣翻嚟之前，以利亚一定为佢预备道路嘅。啊，咁呢两位见证人为主预备道路。咁佢作见证行神迹，被人杀啦，被敌基督杀咗，喺街头瞓咗三天半，跟住耶稣叫佢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全世界都睇到啦。点睇到？而家有互联网好容易吓，即系全世界都睇到啦。跟住佢升天，被提升天，哇！感谢主，好奇妙嘅，睇到都系同以色列有关。嗱，我哋翻翻去第八章喎，嚇頭先我跳咗少少，將一啲嘅有關聯嘅聯合，我哋睇呢啲災難、大災難嘅恐怖事。嗱，第八章咧就係、是、講到呢啲嘅災難。你睇第八章第七節，第一位天使吹號，就有冰雹和混雜着血嘅火投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烧掉了，树的三分之一烧掉了，所有的青草也烧掉了。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一座好像燃烧着的大山投在海里，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里 受造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又毁坏了三分之一。第八章和第九章描述这发生的灾难，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仔细讲这么多的灾难，我们略略讲大灾难的恐怖事情。可以说世界从来没发生过这么多事情，这么可怕的地震、瘟疫、类似火山撞击地球、邪灵攻击人、火山爆发、水被严重污秽污染、地是严重污染、死亡的人数同埋动物植物三分之一等等，第八章描述非常之 严重的灾难。第九章更加厉害，无大坑被释放一些邪灵的好像蝗虫一样的来攻击人。十六章又记载更加严重的灾难，七碗的灾难，有些的灾难呢世界造成几大破坏，全世界的震动的太阳晒到猛烈的，跟着变黑。那这些的章节呢讲到即七碗七号七印这些的灾难很严重。我哋今日唔讲呢啲灾难，但系知道系好严重。但系另外一啲嘅事，我哋睇到耶稣喺审判世界，好似十二章讲到一个女人啦，被审判啦，唔系被审判，一个女人。我要解释一下呢、这个女人系边个？十二章，即系十二章里面有一个女人嘅天上出现了一个奇伟嘅景象，有一个妇人身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十二火星嘅冠冕。嗱，呢个女人系边个呢？一般认为呢个女士就代表以色列国，即系十二章描述落佢十二支派。即係十二星等等，佢生一個仔嘛，一個兒子。我知道以色列生個兒子叫耶穌嘛，但係喺十二章講到古蛇或者大龍嘅，即係個魔鬼啦，要追殺佢生個仔，要想殺死呢個嬰孩。我見到耶穌出世嘅時候咧，即係希律王就要殺所有嘅小孩，約瑟瑪利亞要逃到埃及。所以呢個講到呢個婦女就要逃走，但係佢逃走去曠野嘅時候，其實另外有一個意思，好似耶穌喺馬太福音24章15節講過， 当你看见但以理先知所说的那造成荒凉的可憎者站在圣地的时候，读者必须领悟，那时住在犹大的应当逃到山上。所以十二章讲这个妇人，他生了耶稣，魔鬼要杀耶稣，但是到大灾难的时候，这个妇人呢要逃走去神为他预备的地方，是旷野，因为他见到敌基督在圣殿里面践踏圣殿，所以神为他预备保护不受敌基督的逼迫一个地方。神在十二章的时候是要保护除了那十四万四千的犹太人，要保护其他的犹太人逃到旷野的时候，这个就很奇妙。十二章是这样讲，跟着十三章又讲介绍敌基督，已经见到敌基督骑白马来到，十三章就会介绍他更加清楚。十三章介绍敌基督就是怎样呢，就是讲到他从世界的领，他一个世界的领袖，他用兽这个字来形容他，因为他可怕的，好像个兽一样。敌基督是从海，众海里面上来，众海代表列国，他就带从十个联合的国家出来的，所以他有十头的十国，成为世界的领袖的。他似乎是受过严重的伤，然后得医治复生一样。所以魔鬼比敌基督有权柄，可以行奇妙的事情，世上的人就开始敬拜魔鬼，又敬拜敌基督。敌基督得有一个得力左手，他称为假先知。假先知在十三章都介绍他有能力行神迹，他可以要世界的人敬拜敌基督。假先知又凭魔鬼的力量制造一个的好似敌基督的像，然后这个像就能够说话了，有能力。魔鬼把气息给受像，我们称呼敌基督、假先知和受像做邪恶的三一假神 Unholy Trinity。 敌基督建立世界经济体系，每人在个手或者额头要有个印记，没这个印记就不能买卖。我相信这个印记是一种电子货币磁片类似等的科技，圣经话是666。所以十三章这样介绍敌基督，敌基督出来好感谢主。十四章见到什么？十四章一开始见到第一节说羔羊耶稣站在锡安山，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耶稣和十四万四千的犹太人一起，他在十四万四千的已经有神的印记的，是他额头，他经过大灾难的，即是敌基督没办法伤害他的，他依靠耶稣的能力，他为耶稣作见证，耶稣一直与他同在，讲明耶稣是羔羊，羔羊代表耶稣第一次来世界为我们死，担当我们的罪，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人的罪孽，耶稣第一直陪同他们的，保护他们的，使到他有能力好像耶稣陪同我们一样，因为耶稣另一个名以马内利，神与你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不会再用羔羊这个的身份，反而耶稣降临的时候要用得胜者的身份，但耶稣配住十四万四千人就由羔羊的。第七章，这个是第七章的十四万四千人，感谢主耶稣一路保护。所以十四章另外有几件事就需要解释，有一个是称为大巴比伦， 宣告大巴比伦倾倒，我哋会喺十八章睇到佢。但系然后十四章十四节，我上嚟睇十四章十四节。我又观看，看见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的，头上戴着金冠，手里拿着锋利的镰刀。有另一位天使从圣所出来，对那坐云上的大声呼喊，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吧，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了，熟透了。于是那坐在云上的向地上挥动镰刀，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嗱，呢个骑着云嘅像人子嗰个戴住金冠冕系边个？就系耶稣咯。耶稣就系十九章会形容佢就系翻嚟嘅降临。呢个十四章十四节见到耶稣出现嘅准备翻嚟，佢揸住个镰刀要审判啊！人嘅罪恶已经熟了嘅，好似收割啊！用个镰刀嚟审判世界嘅罪，耶稣收割审判世界，跟住要喺地上建立佢嘅国家。所以我哋即系见到呢个嘅耶稣嚟收割罪恶，罪恶达到需要审判嘅程度，好似庄稼熟了一样。十五章已经讲过是介绍天上宝座的荣美，有天上的歌颂赞美神，然后有七位天使准备七碗的灾难。十六章就是展开七碗的灾难，刚才都提过这些灾难，现在不讲灾难，我们讲到十七章。十七章看到耶稣的审判，第十七章记载神审判奥秘巴比伦。这个奥秘巴比伦是什么？就是跟随敌基督世界宗教的组织。敌基督是利用这个组织是逼迫真正信耶稣的人。假先知和这个组织是联合起来，是强迫世人敬拜魔鬼和敌基督。奥秘巴比伦是从古罗马有关系，古代罗马这个城市就有七座山，有几个不同的解释，就是今天没时间讲，就是帝门怎样解释，或古罗马的朝代，或者是有巴比伦、埃及啊呢啲嘅大文明嘅时代，结果系一样。嚟到敌基督时候，这个组织一直喺世界，即系一个假宗教，系欺骗世人。至到敌基督嘅时代咧，系同敌基督联合，所以系一直系叫人嚟敬拜假神。咁所以呢个嘅宗教嘅组织表面上好似係好嘅，但係腐败恶嘅，叫人哋假拜假神，唔係假，唔係拜真神。耶稣就审判佢。跟住十八章，十八章见到一个叫大巴比伦被审判。大巴比伦就是世界商谋的中心。我们不知道这个城市是哪个地方。巴比伦是一个代号名，是代表的。因为教育时代巴比伦是个大罪恶中心。所以有人认为呢，这个大巴比伦是美国。有人认为是罗马。有人认为是敌基督的首都，或者以色列耶路撒冷，我哋唔知系边个，总之系当时世界世谋嘅中心。 貿易嘅中心，世界貿易嘅中心喺大加倫美大巴比倫，世界嘅貿易中心會被毀滅。奧秘巴比倫同埋大巴比倫都會被毀滅，即是世界嘅宗教組織、假宗教組織同埋世界貿易中心一齊被耶穌毀滅，是大災難。這個感謝主，耶穌是得勝的、感謝主。跟住我們來到耶穌來審判世界，十九章。在十九章你見到耶穌在空中出現，我觀看見天 開了，有一匹白馬，那騎馬的稱為忠信和真實，他按着公义审判和作战。这个十九章记载耶稣和众圣徒一起从天降临在世界上。十四章说已经有他的镰刀嘛，在运作。耶稣骑着白马，你不要误会，在第六章那个白马者是敌基督，敵基督就是模仿假冒真神嘛，所以他是騎白馬嘛，但是他是假嘛，他是得勝，因為他勝過世界 的其他皇帝嘛。但是現在真正的白馬者，真正騎白馬那位忠實、忠信、真實的公義審判作戰的，就是耶穌基督。所以十九章是记载耶稣和众圣徒一起是天降到世界击杀敌基督的军队。耶稣是得胜者，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是启示录的中心，耶稣是得胜者，耶稣胜过罪恶、胜过魔鬼。感谢主，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得到耶稣的保护和拯救。你看十九章十二节，他的眼睛好像火焰，头上戴着许多个冠冕、皇冠，他身上写着一个名字，这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认识。他身穿一件浸过血的衣服，因为他镰刀已经收过，还有他为他死十字架。他的名字称为神的道。十五節啊，有一把利劍從他口中吐出來，他要用這劍擊打列國，他必用鐵掌治理他們，並且還要踩全能神列路的壓爪刺，在他的衣服上、大腿上寫著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的名號。感謝主，耶穌來審判的，他擊殺敵基督，這個就是阿米吉多頓的大戰爭。耶穌用他的利劍、他的道擊殺敵基督。所以十九章十七節就見到，好感謝主的結局。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太阳中，向高空所有的飞鸟大声喊着说，你们来吧，砌集起来父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的肉、将领的肉、壮士的肉、马和骑士的肉，以及自由的、作奴仆的、大的、小的、所有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以及他们的众军都召集起来，要跟那白骑白马的和他众军作战。那兽被捉住了，连同在兽面前用騎士米或人，使他们接受兽的记号，并且拜兽像的那假先知， 也一起被捉住了。他们两个都活活地被抛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去，其余的人都被那为骑白马的口中所吐出来的利剑所有飞鸟杀了、所有飞鸟都吃饱他们的肉、好震撼。耶稣骑着白马和敌基督的总军队串晒他的军队和耶稣作战，耶稣击杀所有敌基督和假先知，活生生抌落火，不用经过审判，是这样抌，抌火湖死了、永死。耶稣得胜了，审判敌基督、假先知和跟随他们，这个是世界的大结局。耶稣审判一切罪恶的，击杀他们的，世界的君王国家都被审判。二十章讲明魔鬼被捆绑一千年是无大厦，然后耶稣在地上建立一千年的千禧年他的大国作君王。我们复活了的会和耶稣一起作王，在这个一千年之后魔鬼会被释放出来为迷惑人，很多人就会受魔鬼的迷惑，跟住最后就有百宝藏的审判，百宝藏的审判，跟住不信的人被扔入火湖里，信的人进入神的国，天地过去有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所以你看21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也再没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有神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作他们的神，他要抹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哀哭、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在宝座上的那位说，看啊，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又说我要写下来，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说，又对我说，胜了，我是阿拉法，我是阿梅加，我是创始的，也是城中的，我也把生命的泉源白白赐给巧渴的人。大家知道我们的耶稣，我们所信的耶稣将来永永远远在天上作王，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我们跟耶稣一起，是很感谢主。这个启示录给我们的，即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的，给我们很清楚看到耶稣由头到尾天上，我们是信耶稣，我们有耶稣在天上，就算我们死了，我们在天上有耶稣的保护，有耶稣的同在，抹干我们的眼泪，耶稣是得胜的。感谢主，启示录是整本圣经的总结，启示录是给我们这么大的盼望，启示录给我们知道我们不用怕。你看22章22章很快差不多讲完，我知道今天长了一点，不好意思，最后 很快，天使对我说，这些话是可信的，真实的，主就是众先知之灵的， 神差遣了他的天使，把那快要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仆人，看啊，我必快来，那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是有福的。感谢主，又再讲我们有福的，这些事是真实的，耶稣必快来的，我们要依靠神。再看22章第12节，看啊，我必快来，奖赏在我，我要照着各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创始的，我是善终的。耶稣再强调他的身份，他要奖赏我们，我们跟从主，倚靠主，感谢主。即是有人觉得十六节是很宝贵，我都觉得很宝贵。差遣了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向你们证明这些事的，就是我耶稣。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神圣，圣灵和新娘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要说来，巧渴的人也要来，愿意的人都要白白接受生命的水。弟兄姊妹，我们来，我们接受耶稣的救恩，我们白白接受耶稣的宽恕赦免，我们不用怕启示录，我们不用怕敌基督，我们不用怕魔鬼，我们不用怕发生什么事，我们有主同在。最后我们看22章18节到19节，我警告所有所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人，如果有人在这些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把写在这书上的灾难加在他身上。如果有人从这书上的预言散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记的生命树和圣城散去他的份。启示录分享约翰所见到耶稣的异象，现在的事就是教会的时期，还有将来必会发生的事 Meditata 教会时期之后的事情。耶稣是得胜，耶稣是主，愿耶稣给我们有信心和盼望，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挑战。感谢主。启示录作为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不可以加不可以减，我想是完成神给我们整个的启示，66卷圣经。所以今天完了启示录，感谢主。我们跟着下个星期我们会是、做一个66卷书的总结。跟着我决定了呢，完了以弗所书在查经班之后，我看了启示录太宝贵，我想在查经班是看启示录。不过我们完了以弗所书先，跟着我们仔细，即是启示录太丰富的。那我今天呢完成即是66卷书，长了少少，不好意思。愿神祝福大家，愿神保守大家在这个疫情底下有平安。我们一起看看。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到耶稣你是得胜者，你一路都是得胜主的，求主给我们能够是相信倚靠你。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我们不用怕，你已经胜过一切。我们相信你，我们在天上有份的，我们天上有你的保护，有你的安慰，你有你的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得胜的主，你会胜过罪，你已经胜过罪恶，胜过魔鬼，在大灾难你会胜过敌基督的。我们倚靠你，我们不用怕。多谢主给我们有这么好的应许，这么好的盼望。我们这样赞美奉主的名。
住好寶貴嘅眷書。最後唱一首。